好似一颗炸弹。丰盛的雨水和充沛的阳光轮流眷顾着巴斯克的田园，时光也跟着本地自然的节奏快速前进。转眼间，安多尼已15岁，我快满17岁了，而二妹拉法厄尔也进入了青春期。父亲因拥有我们而感到满足，常以我们为荣。他喜欢带着我们逛街，听听朋友们夸赞自己正值青春年华的女儿们。记得在圣若翰的庆祝日，大街小巷都充满欢欣鼓舞的人潮，我们协同父母参与各项庆典活动，观赏冲天炮和美丽的烟火。当时在多鲁萨城，圣若翰的节庆非常著名，具有浓厚的乡土色彩。同时，这节庆也是家族及亲朋好友相聚的好机会。年轻人在不知不觉中另外形成了一群，在热闹喧嚣中有说有笑，不亦乐乎。在聚会时，大家的眼光很自然地落在安多尼身上，她实在又漂亮又可爱，城里有很多男孩喜欢她，有的甚至设法跟踪她。每当我们一起出门，或是和同学走在路上，常会出现一群男孩跟在后面，挤来挤去包围我们。其中有一个名叫拉梦的，更是盯着安多尼不放。我们家里的人都知道这件事，常开他玩笑，连小弟弟小妹妹们都拿那个爱上他的男孩开玩笑。他十分幽默风趣，往往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刻出现，尤其是上下学的时候。我妹妹故意不理他，装作不知道有这么回事，但这实在太明显了，就像呈现在光天化日下一样。娜塔莉，这个男孩子老是处处跟着我。是啊，这个新闻全多路萨城的人都知道，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很紧张，他的视线总不离开我。假如你不喜欢，装作不知道就好了，别理他。不是不喜欢，娜塔莉，我已经选择好了。很久以前，我已把我的爱献给了耶稣，我要完全属于他。那是安多尼第一次坦白告诉我，他已经考虑好自己的圣召。当然，我一点儿也不惊讶。我观察他的生活，知道他要走的是直线高飞的路，但得知他的秘密仍令我感动得想哭。拉法厄尔和我都有点外向，喜欢节庆日里街上的热闹气氛。可是，不知怎么回事，有一段时间，我心里老是觉得有些不妥，心神烦躁，使我不知如何是好。我尽量不去想他，设法以生活的嘈杂和朋友的呼声让自己变得迟钝些。记得有一天晚上，我被请去参加一个庆祝会，安多尼不希望我去，并设法说服我留下来。也许他预感那种环境会有些轻浮，而且没什么意义，但我执意要去，我是那么想去。甚至还特别做了一件新衣服。当天，我照着镜子化好妆，便兴冲冲地出了门。我回来的相当晚，大家都睡了，只有安多尼在等我。你玩得很高兴吧？他问我。的确，我并没有玩得很高兴。对于这种舞会，心里总觉得有些沮丧，可是我不肯承认，免得承认他先前劝我不要去是正确的。所以我回答他说，是啊，我玩得很好，我想睡觉，不跟你聊了。我不想讲话，便停止我们的交谈。安多尼很聪明，他已直觉到我内心的苦恼，不愿使我更伤感。我们房间有一张圣女大德兰的圣像，我母亲很敬爱她。不知道为什么，那天晚上，当我看着这张圣像时， 这位圣女好像在跟我说话。安多尼细心观察我，轻声说出圣女大德兰曾深深打动他的话：为了永远，永远，永远。记得安多尼还注视着我，加上一句：只有永恒能满足你的心。当晚我睡不着，躺在床上翻来翻去，好像持续听到妹妹说的话：那永恒的，永恒的，永恒的。我内在的战争经过好几个月，大概将近一年吧。我觉得很不容易舍弃我原来的梦想和那么多的计划。我喜欢和男孩子交往，如果我有自己的家，子女成群地围绕着我，该是多么幸福啊。但另一方面也相当强烈，就是深深体验到耶稣完全爱了我，一天比一天更真实地吸引着我。我考虑又考虑，克服不少阻碍后，终于提起勇气告诉父母，我决定要到萨拉曼加城的耶稣校女会的初学院去。我的离开好像在多路萨城里丢了一颗炸弹似的。如果是我妹妹，大家会预料得到，但是对我，的确，那天当甘地达修女对我说的时候，我一点儿也不相信。可怜的爸爸妈妈，记得在我告别父母时，父亲满脸泪痕地对我说：另一个随后也要跟你去啊。可想而知，另一个就是安多尼。